欢迎收听由摩铁图书出品的《法医秦明》系列《众生卷》第三集《玩偶》，作者法医秦明，演播骆驼，第十九集。董局长低头蹙眉，所以说你们还是倾向于有人进入的。苏林点头，所以林科长没有确切的答案，自己又重新回现场复勘去了。我说道，这至少能说明一个问题啊，即便有凶手，凶手也没有进入卧室，而侵财通常都是要进入卧室的，不是为了钱，不是为了色，那他是为了什么呢？你是说矛盾关系吗？查了一下午，几乎找不到有矛盾关系的人。董健说道，不对啊，不是还有监控吗？我转脸看向了程子燕，程子燕无奈地摇了摇头，非常遗憾，虽然小区的每个单元门外都有监控，但是这个监控的位置安装的有问题，如果单元门不关闭而是最大限度的打开的话，那么单元门上缘的一个锁扣正好挡住了摄像头，处于这种情况的单元门摄像头顶多只能看到有人影进入单元楼道，但是看不清是什么人。现场这栋的单元门因为昨天早晨有人搬家，所以被打开，一直到死者同时进入的时候都没有关闭，所以根本看不清有多少人在案发时间进入到了现场。大宝问道，啊，那会不会是搬家那户人搞的鬼啊？
查了，不会。
董局长用手指抚摸着自己的下巴说道。我问道，不是还有电梯里边的监控吗？总不能也被挡了吧？现场呢是四户两梯，一部电梯里边的监控坏了，另外一部电梯里边的监控呢倒是正常。我们结合死者晚上八九点死亡的这个时间点，前后各延长了一个小时，逐一去固定。坐电梯上去的有21个人，坐电梯上去又久不下来的有5个人，没看到上去只看到下来的有6个人。这32个人有4个是外卖员，其他都是小区业主。这些人都调查了，而且从监控上来看，这些人去的都不是23楼。大宝说道，所以凶手应该是坐着另外一部电梯上去，并且还是坐那部电梯下来的，那会不会是了解现场情况的人员做的呀？
这个就没法调查了，还是得从熟人查起，毕竟是和平进入现场的，一个单身女性家，不认识的人怎么会开门呢？
我见每一种希望都被无情戳破，于是像看救命稻草似的看向陈诗雨。陈诗雨看见我在看他，说道，电子物证那边也不行，这样说吧，结合现场的手机和电脑可以做出如下判断。这个死者穆小苗工作是真够忙的，据推算他6点钟下班到家就一直在接电话，几乎每半个小时就有一个电话，而且通话的呢都是他的同事和下属，每个电话都在10分钟以上，一直到晚上8点06分他拨出了最后一个电话，是给他下属的，询问的就是他在文档上修改的内容。这个电话持续了5分钟以后挂断，再有其他同事打电话过来他就不接了，所有的电话都排查过，没有疑点。我沉吟道，一边修改文件一边打电话直到出事。还有查了他的手机 APP， 微信里边有一个男人断断续续的和他聊了2句，看起来呢这个男人在追他，不过这个男人也排除了作案可能。还有就是晚上6点钟的时候他点了一份外卖。我跳了起来，外卖不可能啊，死者晚上没有吃东西，现场勘查的时候也没见外卖的盒子，你确定他的外卖接单了吗？
订单完成了。
子燕，你说的那个4个外卖员什么情况？
我转头问程子燕。这4个人呢，有3个人是上去就下来了，没有停留时间，还有一个呢只能看见上去但没看见下来，我分析他坐的是那部监控坏了的电梯下来的，因为这个人我不放心，还专门查了小区楼门口的监控，确定他送了外卖就走了，没有多少停留。还有这个外卖员是去25楼的，不是23楼。
我说道，可以先上去再从楼梯走下来啊。
可是这个外卖员抵达25楼的时间是晚上8点21分，他离开小区的时间呢是晚上8点30分，一共就9分钟，从电梯下来的过程再加上中间停一停，说不准都要2分钟呢，骑车回到大门口也得2分钟，中间这5分钟作案来不及吧。
我沉吟不语。董健说道，外卖员不大可能，外卖员的身份都很清楚，他们干坏事要考虑后果，而且你也说了现场不侵财
不性侵，最大的可能性是因为矛盾，而外卖员接单都是随机的，他们无法选择目标。正在此时，我的电话铃声响了起来，我见是林涛打来的，于是就打开了免提。林涛在电话那边大喊着救命，陈时宇腾的一下就站了起来，我也吓了一跳，连忙问道，怎么了？这诈尸了。我莫名其妙地问，什么诈尸了？狗，那狗诈尸了。我顿时笑了起来，看来啊，现场的那只泰迪狗其实并没有死亡，而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昏迷了。此时狗醒了，这把林涛吓了一跳，毕竟狗不会睡觉睡得那么死，更不会是在装死，在大家都认为他死了的时候又活了过来，这不得不让林涛这个怕鬼的人吓得要死。而且此时已经是晚上7点多，天色已黑，现场除了林涛又没有其他的人。我实在是忍不住笑，于是带着笑意安慰着他说，别怕，我们马上过去。挂断电话，我沉吟道，对啊，狗不会假死，那么狗为什么会突然活过来呢？陈诗雨心有余悸，幸亏你没解剖它，不然这狗多惨啊。我苦笑着摇了摇头，心想，你真当法医是傻呀，不确证死亡就解剖吗？法医在解剖人体的时候，一定要看尸体尸斑尸僵出现以后才会进行解剖，因为尸斑尸僵是死亡的确证，狗也一样，没有证明死亡，我们哪里会动刀呢？不过现场的时候我们还真是忽略了，那条狗明明没有尸僵，可毕竟是动物，我们都没在意，现在想起来，这还真是一个巨大的失误。走进现场大门，我立刻笑得就直不起腰来了。林涛蜷缩在现场客厅的飘窗上瑟瑟发抖，而那只可爱的小泰迪则摇着尾巴站在飘窗下，一脸莫名其妙地盯着林涛。我因为笑得太厉害，半天才穿好鞋套进入到了现场。我把小狗抱了起来，左看右看，似乎也看不出什么异样。陈诗雨走过来，从我的手上接过小狗，逗了他一会儿，这么可爱的小狗都怕，你可真是够有出息的。林涛涨红着脸辩解道，狗，我哪里是怕狗啊，我是怕是怕这。我想象着林涛正在独自勘察现场，然后感觉到身后有异样，猛地回头，看到一条活蹦乱跳的诈尸狗的表情，还是忍不住满脸的笑意。
笑什么笑啊？
林涛从飘窗上挪了下来，整理了一下衣服，然后岔开了话题。
哎，现场还是有异样的。
别着急。我走到卫生间，见墙角放着宠物狗吃狗粮喝水的小碗，于是拿了起来，放在了物证袋里，递给陈诗雨。送去 DNA 室给狗抽血检验，还有这些狗粮都要检验，抓紧检验，我们在这里等着。
还要带着狗啊？你们抽不行吗？
我又不知道狗的经脉在哪儿啊。
我耸了耸肩膀问林涛，
哎，你说刚才你一直在这儿，这狗喜欢叫吗？会不会是因为喜欢叫影响了穆小苗工作，所以穆小苗给他下了药啊？
不会，这狗追着我就闻也不叫，是条傻狗。还有啊，整个家里面我都搜过了，值钱的东西都在，不过没有安眠药，准确的说是什么药也没有。穆小苗的身体应该挺健康的。
我点了点头，
没找到就是最好的消息。你刚才说现场是有异样的，异样在哪儿呢？
林涛这才想起要和我说线索，于是拉着我来到客厅，指了指地面的两处印记，你看，可以确定这几处痕迹是鞋底边缘因为有泥巴才蹭到地板上的，所以有进入过现场的人，包括死者的所有鞋子我都看了，都没有这种黄泥巴，而死者的家这么干净，怎么可能留着两条泥巴印而不打扫干净呢？
我说道，对，可以肯定有外人进入。还有啊，现场好像被打扫了一样，你看客厅正中央这个区域看起来很干净吧，我用足迹灯给你打一下看一看。
林涛蹲下身子，用足迹灯照亮了客厅中央，大约直径1米的一个圆形范围之内，有一个明显的拖把形成的印记， 因为拖把上粘附的不仅仅是水，所以地面即便是拖过，依旧可以在足迹灯下清晰地看到印记。我说道，不，不愧是打扫现场，你见过哪个打扫现场的，只打扫这么小块呢？
那，如果是死者自己拖地，那就没意义了。
不，很可能是有意义的。我灵光一闪，死者家的垃圾桶呢？垃圾桶在哪儿？大宝闻言四处寻找，现场不大，可是我们三个找了一圈，也没找到垃圾桶在哪儿。大宝说道，死者家没有垃圾桶，不可能，难道是被带走了？我问林涛，你说死者家你都搜过了，厨房搜过了吗？
他家厨房都不开火，我没搜，没意义。
我赶紧快步来到厨房，挨个拉开橱柜，果真在最下方的一角橱柜里摆着一个垃圾桶。看到了吗？死者生前非常爱干净，甚至都不让垃圾桶出现在自己的视线范围之内，而橱柜里做了一个垃圾区，这不就是死者的垃圾桶吗？大宝问道，这垃圾桶有什么好看的呀？
相当好看。此时我已经是成竹在胸，于是说道，你看垃圾桶里有外卖的餐盒，还有剩下很多的蛋炒饭和菜，再结合你们现场的情况，知道怎么回事了吧？
林涛若有所悟，但是大宝还是一脸的茫然。走，我们去找紫燕，一边看监控，一边等理化结果。我拉着林涛和大宝坐上了返回专案组的汽车。
欢迎收听由摩铁图书出品的《法医秦明》系列《众生卷》第三集《玩偶》，作者法医秦明，演播骆驼。